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乔安。与我们一起在线上的是黄庭禅创办人，也是钟岭山内心教育基金会董事长张庆祥张讲师。张讲师您好。
乔安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不知道讲师您今天要为我们讲授的主题是什么呢？
我今天呢来提倡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绝招。
绝招
一个秘籍
哦，很重要
那在这个社会上每个人都在追求幸福啦、哦嗯、那幸福是什么呢？从哪里追求呢？我想很多人就是怎么样有个好工作，怎么样赚更多钱、
嗯、
怎么样让生活更安稳、
哦、是
怎么样买房子买车子，
对，
怎样结婚呢？然后呢教育小孩，就是你怎么样去经营你的人生所谓的幸福。我想这个一般人大概就是这些方向，对不对？
对，日常生活中汲汲营营在追求的，以为拥有了就会幸福、
对对、嗯、但这个也都很应该嘛，因为人总要生活嘛， 对不对？
是，
但是人是不是只有这样啊、哦嗯、就把这个吃吃喝喝呢一辈子要用的要穿的要吃的准备妥当，然后我就安心了，然后呢垂垂老矣，然后呢一辈子就过了。这难道就是只有这样吗？这也不一定是只有这样啊。
当然讲师我知道绝对不止，因为看到那么多的听众朋友给讲师那么多的提问哦，都是知道这些听众朋友该拥有都拥有了，可是他们都还没有感觉到幸福。有时候感觉到幸福，有时候并没有感觉到幸福。
那还有些人他追求的并不是那种安乐幸福、嗯哦、有的人是追寻的是一种理想。
嗯，
可追寻理想的人不一定求安乐，不一定求无事啊，对不对？不一定求清安呐、啊，
是，
不一定求顺境哎、
欸，哦，
对不对啊？好，比如说我有一个理想，我要去登百岳，这是很苦的。
嗯，
好，在台湾，你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你要登完，有的人一年可以登一轮，哇，那真是都不用工作了，那他整天在山上了。
所以他不是顺境，但是他是一个理想，
他是跟逆境挑战，嗯、他去爬。珠穆朗玛峰，他不是跟逆境去挑战，他是跟生命去搏呢，对不对、嗯、那有的人他的理想也不在这、哦、比如说我们现在钟岭山那么多人来这来上课也好，来当志工也好、哦
嗯、
他总是有一种理想，不然他来这干嘛？ 对， 对不对？
对，
那他放弃他礼拜六礼拜天的休息，那他来上课，那上那无聊的课，坐在那里呢也不能动、哦、一上又上两天，那行禅呢又累个半死，然后呢讲师还要骂人、啊、对不对？那他来干嘛？他一定是有一个理想啊，
对，
他有个志向在啊。什么志向？他的志向就不是说我吃得更好穿得更好，他的志向呢就是我怎么样让我的人生更升华，让我的人格更完美、哦、让我的心境更安宁，
是，
对，让我的更这个光明磊落啊，更可以跟古圣先贤媲美。
对，
他所追寻的是这个东西呀、啊。好、嗯、像、啊、也许他在日常生活，他也许正在顺境中，也许正在逆境中。他为什么选择礼拜六、礼拜天有空的时候，他还要来上课，还要来行禅，还要来受这个锻炼？那我想他有一个更大的一个理想跟目的在，对不对？
是
啊，就是为了要好好的修身啊。这个大学里面讲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哎、那格致诚正跟修身古人综合起来就叫做修行嘛、
嗯哦、
那既然每一个人都想要在他的人格上品格上啊心灵上啊在性命上啊有所进步，但是呢你常常也发现这个现象，就是他虽然有这么高的理想跟志向，可是过了一年两年三年，你却看到呢他的成长其实是很有限、哦、或者我们说他空怀理想，可是呢那时候有崇高理想有满腔热血、哦
嗯、
然后呢却陷在泥淖里面、啊、那一年两年三年其实改变并不大。所以我们学禅学的人呢、啊、就有一句话说啊，一年初参参禅的参、啊、二年老参，三年不参三年就完全忘了我到底当时初衷是什么，为什么我来到这、欸、三年后就剩下很习惯的礼拜天来这里拿拿锄头啊。他甚至连我们为什么叫他拿锄头，到底我们要磨练内在的什么，可能也都忘记了，
不止原地打转，可能还退步了都不自知，
对，都有可能嘛、嗯、对不 对，
對。
好，那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现象啊？其实这个就是人的一种惰性，人的一种惯性。那你本来有一个很好的理想，可是却这个一天过了，两天过了，一个月、一年、两年过了，然后呢，好不容易有个理想呢，却又把它给丢了。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他缺乏一个让自己把可以提升他的人格。他的品性、他的行为、他的心灵，做简单的事的步骤啊，把它给落实下来。他没有落实，最后呢，就变成说：“你们不用讲了，我知道了。”哎呀，课在听很多很多。哎呀，我知道了。好啊，等到他有一天又觉得有点空虚，那应该去听听课，听听课。他说：“我们你应该怎么做？怎么做？”我知道了。那知道是知道，然后呢，到底呢有没有做？我们说做到底是要做些什么东西呀？我们今天就要来讲一个真正让你不会白搭。不会空转，不会原地打转的一个
秘
秘
籍，
籍，对，一个绝招，一个特效药，让你真正能够前进。这个让你真正能够前进的东西是什么呢？这说穿了就是一个字，叫做善，善恶的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完美人格的人，古圣先贤，值得我们钦佩、效法、敬仰的人。说穿了就是，他们呢做出来的事情都是善的，这是所谓的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都为人好，他不会跟你死心眼，他不会很阴险的暗地里做出对你不利的事情，他做任何事情总是怀着一种对人好、为人好，希望他们未来都更好，不论他的态度是和善的还是严谨的还是威严的，总而言之。他都是为人好，
就是善。
对，这个就叫做善啊。但是善这个字呢，各位可以从字义上看呢，它的这个字的造型就是一个美，一个口啊，美口。最简单的善就是我们说人家的长处，我们说人家的优点。这美口不是叫你整天捧人的，那些奸臣都是整天捧人的，那不叫美口。
不是说讲好听美丽的话，不
对，
是，
那个灌迷汤。
那灌迷汤不
所谓
是，
美口，就是把这个美的德性把它说出来，我们叫做引恶扬善嘛，这叫美口。然后我们这个说的话是好话，我们吃的呢，是健康的，我们吃的东西呢不杀生，不就是美口吗？对不
这
对？
都是善。
这都是善的啊。然后我们告诉人家是鼓励人向上的，对不对？说出来的话有健康的这就是所谓的善嘛。那为什么说它是个特效药呢？你说，哎，老师啊，我身上毛病很多很多呢，我这个还有什么毛病？什么毛病？我就喜欢嫉妒啊，我喜欢陷害人呐、啊，其实我很阴险哦。这个你不必去细数你的缺点，绝招就是你专注在善上面，你专注的去做善的事，那个恶呢是不必管它的，它自自然然就不见了。为什么呢？因为人的心灵有一个特质啊，就是你专注在这个焦点，第二个焦点它是不会存在的。你专注在善的时候，那一刹那是一点都没有恶的。所以专注在恶的时候，那一刹那一点都没有善的，对不对？我们不必去叫你说哦，你怎么样去对治你的恶？对治你的小心眼，不必要的啊。只要教你如何对人宽大、光明磊落，做出来的事情是为人好的，说出来的话，是人家确实有这个优点。我们说出来的话能够增进人的和谐，能够让人心情更好。这都是所谓的善嘛，对不对？特效药就是把善做出来，你的人格你就可以升华，你就可以渐渐跟古圣先贤靠拢。我们的理想、我们的志向呢，就不会变成空转，不会白搭了。就是呢，一年出餐，2年变老餐，2年就老油条了，3年不餐。
还不如第一年的学习。可是讲师，您这样讲呢，就说这个秘籍就是做善事吗？
我知道呢，你听一听呢，你说对对对，但是你明天就忘了，你后天也忘了，你一年又出餐，第二年又老餐，第三年
又不
又
惨
不餐，
了。
还是空转，对不对？
对。
好，所以呢，你所需要的不是了解这么粗浅的道理，你需要的呢是一个简单的办法来管理你自己，提醒你自己，是吧？那么怎么样的办法呢，能够让你的这个修行不会白搭？你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不会白搭。 这个办法呢，就是很简单的，你为自己立一个善本。什么叫善本呢？记录你每一天做出来的事、说出来的话跟善有关的，一笔一笔把它记录下来。
是。
你要去买一个本子，这个本子大概多大呢？大概你的巴掌大，大概你的手掌这么大。
就是可以方便随时携带
对
的
对，放在口袋的，这是口袋书。就
口
是
袋
因为你要
书。
随时拿出来记录，放在你包包里的小小的，放在口袋里呢也可以。然后你买了之后呢，在封面上呢，端端庄庄的严谨的写"善本"两个字。你要用最沉静的态度去写这两个字，这要记录我的人格啊，这要记录呢我的进步啊，这要让我呢人生不会空转，这要让我的这种高尚的理想呢得以实施啊。那么你为自己呢，先去买一个善本，一本小小的本子，空白的，然后呢，严谨的态度把它给做好，上面写一个善本，每天都带着。那带着之后就天天记录哦，你要诚实的记录，或者是早上很忙，那我们到中午的时候，我们回想一下，我们就开始记录，或者是我现在呢，正做完一件事情，我觉得现在这个应该记录，我就把它记录。那你要记得啊，只记录善。好，你不要去记录恶，还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记录恶呢是太打击人了。好，你会发现呢，你好不容易做了一个善，而后面忽然生出了一个恶念。哦，你说那老师啊，那我这样子到底要记善还是恶？你做出来了，你就把它写上去，就是善。恶的我们知道还有很多，但我希望你不要专注在那里。虽然它刚刚冒出来了，你不要理它，你把你已经做出来的善，你就把它写下来。就可以了。好，你渐渐专注在善恶，是以后自己会渐渐会不见的。
讲师听您这样在讲这个步骤说明哦，听起来算简单。就是呢，你帮我们找到一个简单的办法，我去买一个口袋书，小小的一本空白的，我随时携带着。假设我现在有做了一个，比如说我搭公车的时候，一个老人要上车，那么呢，我就扶着他的手，先把他带上车，那他就是一个善哦，
是啊，
把它记录下来。这好像简单，但是。讲师也不瞒你讲，我其实也试着写了几天哦。我发现他有时候很好写，有时候不太好写。但是讲师，你刚才全部都说明完了，
这个
对，
不重要，这个有很多的模糊地带，到底是
对，
善还是恶，到底我要不要写啊？在你还没有分得很清楚的时候，你就加减写，
就
对不
写
对？
善的。
啊，对。但是写不用多久呢，你自自然然就会分辨得清清楚楚。因为现在的人不进步，就是善恶分不清了。当我叫你专注在善的时候，你很自然会发现，对哦，我刚刚产生了一个恶，那不就是把善恶慢慢已经给厘清了吗？这不就是一个有一种自觉吗？你慢慢要成为一个觉悟者了，你应该要为此感到高兴啊！说觉悟，悟什么啊？觉，他终于清醒了啊。对，你以前是不知道你有这么多的善，也不知道有这么多的恶啊。对不对啊？你甚至你以前都觉得你是个好人，但是你开始记录的时候，其实你发现原来我是个混蛋。但是你知道你是个混蛋，就快觉悟啦！先不要伤心，
就不要伤心。
先不要伤心。好，那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来举一些例子来说明说什么是善啊。好，譬如说你刚刚讲的啊，我们搭公车啊，我们让位给老人家，你看他的年纪他是需要的，我们让位给他。好，那你就可以记录啊。今天我这个让位给一个老人，好，我们就这样写就好了。你就不要写说是大善还是小善，你都不用这样写了。好，我觉得这个是善，我才写出来嘛，对不对？或者今天有一个人，他呢暗中批评了你一个什么话，然后呢，你呢宽恕他了，好，你当面呢跟他这个说明。哦，或者说啊，引起你这个误会，真是很不好意思。那其实我的意思呢是怎样怎样啊？那他也许说啊，那不好意思，我可能误会你了。说哎，没有关系的，人呐，误会常有嘛，多交流多沟通，自然就能够彼此能够了解嘛。好，
这
我
也
们
是
就把他释
善，
怀了。哎，我们对宽恕了一个人，我们就可以写一个善呐、对不对？好啊，或者是谁侵犯你了，做错事了。然后呢，我们给予指正之后呢，我们真的从内心里对他不计前嫌，甚至我们给他开一条更宽阔，可以让他 更好的道路。好，这个我们也可以称为一个善啊。
嗯，这边小小模糊地带，不好意思讲师，在真的内心不计前嫌，它是一个善，但如果没有真的完全不计前嫌，这个善可以写吗？
对，但是我已经对他表达的已经够清楚了哈、嗯哦、对，而且我开了一条更宽阔的路了哈、哦、两个人以后可以有所遵循，我们就可以写一个善啊，
写一个善、啊、
虽然我的脾气毛病还很多，那时候心里啊其实还是有一个不甘愿，
嗯，
但他也不知道啊，
嗯，
他知道的是你已经跟他释怀了呀。
但是我有觉知我的善跟恶咯。
对，但是这是进步啊，这不是退步啊。好，我们就给他写一个善。好，那比如说有一个人他现在在难过，对不对？
嗯，
那很失意，那我们给他鼓励一下。
嗯，
好，我们让他的思想更宽阔，我们让他走出这个情绪的低谷。
是。
好，那今天我们这样算是言语上就小小的就可以帮助到人了嘛。
是。
对不对？我们也可以写一个善。
对。
我们要给他更宽阔的方向啦。好，但是有些人呐、啊，他现在他难过是因为，比如说他做错事，一错二错再错三错，一直错，对不对？然后被骂了一顿。好，
是。
那他更难过，那你可不必说现在就把他给弄得啊、哦、载歌载舞，让他变很开心，都没有意义啦，
嗯、
对不对？这哪叫做什么行善呢、啊？你要让他痛定思痛，然后告诉他说未来应该怎么做，哦、对不对？
嗯，
对，不是一下子逗他开心有什么用？
嗯，
好，但是小孩子他现在难过，你逗他一下他就开心了，诶，这是对的。
是，
就是大人你要看事情啊、哦、他是因为一个观念错误了，然后陷入了低潮啊，其实这个呢是毫无必要，我们那几句话就把他给开阔释怀了。那如果他一错再错，实在是一个不可理喻的人，那他现在堕入低潮，那我们应该让他低潮再痛定思痛一下，然后再把他拉出来。
这样才是善、哦、
对，才有意义嘛。怎么样叫做善？就是说对人长远有好处，对人有正面意义，而不是把他逗开心就好啦。
是，
对不对？
是。
好、哦，比如说现在的小孩都很溺爱呀、啊，这个小孩要求什么你就给他什么，要求什么你就给他什么，那这个小孩变得非常骄纵啊，谁的话都不听啊。好、哦，这个是父母啊，还是爷爷奶奶啊，对这个小孩这么好啊，到底是为善还是为恶啊？嘿，这个为恶还不自知哦。就是说有的时候该威吓他，但是我们却不这样做。好啊，有时候我们该很关怀他，我们却没有这样做。所以该关怀的时候关怀啊，该要刚硬的时候要刚硬啊。这个小孩如果无所畏惧啊，未来在社会上必定要吃大亏的。
是。
好，所以溺爱就算恶、欸、要恰到好处。当然你虐待小孩也算恶，对不对？
是。
好，小孩子想吃这个想吃那个，我们就一直喂他吃，一直喂他吃，喂了这个小胖猪一个，
嗯，
到底是善还是恶啊？还要买什么你就给他买，是善还是恶、
啊？
啊，这是恶，这不是善、嗯。
对，
你等于是让一个人沉溺了嘛？
是，
对不对？
是。
好，譬如说再举个例子，这个我常常提倡我们的这个学员啊，一有机会啊，你看到野生动物被抓了，我们就把它给放了，买来给它放哦。
嗯，
因为你在野生在野地被抓来，我们把它放回野地，没有什么问题嘛，哈。
是。
那么我过去看到几个学员呢，就是他在上班，他没时间，哎，他就委托其中一个比较有时间的人呢、啊，帮他们放生啊。
嗯哼。
那个人呢，也想说，嗯，在帮大家，这也是好事嘛。然后呢，就一个委托他，两个委托他呢，然后这个学员每次去要放生的时候，就要帮七八个人一起放生。那你要知道。那他还要去替七八个人去寻找他要放生的东西，哎，这个其实有点造作。我说的是，他是在大自然来，我们就放回大自然去。好、嗯哦，如果你看到他刚从海里抓上来，我们就放回海里去。
是，
从河里抓来，我们放回河里去，这要维持他的本来的生态，他才有办法生活、
嗯。
那你还要刻意去菜市场买，我不觉得这就是他能够放的、能够生了哈、哦。这第一个。嗯，第二个，这七八个人委托一个人，让一个人提着这么多鱼也好啊，虾也好啊，还有一大堆水，哎，这个委托他去放的人啊，你到底是在为善还为恶啊、
哦？
我的感觉是你欺负人，你自己的事情你不办，
嗯、
而且这个事情不能够太刻意啦，是碰到恻隐心发起来了，我们呢
去做才是，
对不对？
嗯。
那好，那我们再回过来说，那这个被七八个人委托的人，到底是为善还是为恶啊？就是你会造成人家的投机取巧，
哇！
你造成别人的不顾他人感受，
嗯，
这明明是一个已经超过一个人负荷、疲累不堪的事，你竟然还敢委托给他，啊！你竟然接下来，然后呢， 内心碎碎念的、疲惫不堪的去做这些事。或者为什么我会知道呢？后来他就放弃了，他说我太累了，我做不来了。他已经做得很有怨言了。
所以讲师，我本来觉得这是善的，因为我帮朋友们一起放生。我本来在善本上面写一个，说我帮朋友们去放生，就这样子看是这个不是善啊。
随手之劳，哦，然后当下是应该权宜这么做，我们就这么做。
是。
但是长远的去帮他做这个事有必要吗？
没有必要。
偶尔，为什么我帮你啊？因为这个情况下我做得来，那你刚好需要帮忙，
是，
这个帮才叫做帮人嘛，
是，
对不对？
是，
比如说我们看到他这个人生活意识上有困难啊，然后我们帮助他一下，让他过了这个难关。过了这个难关，他是不是要自己赚钱？是啊，不是你每个月给他，然后他再躺在家里说："我还是有困难。"张先生，你再给我一点钱吧。那你怎么不工作啊？他说："我就是不想工作嘛。"那这种你帮他干嘛啊？对不对？
是，是。
我帮助你一时，是不是给你一个空间，就是让你去解决呀、啊，让你去自我自力更生，去力争上游啊，
是
才叫做帮忙。
是，讲师，那有个小小的模糊的地方想请教讲师，就是好，我现在我开始要去为善了。我不管人在马路上，或者是我跟家人的互动，跟朋友的互动，我做了什么善事，我去把它写下来，我去把它记录下来。
对。
但是如果我们在写的时候，会不会变成我很做作的去写，说我今天刻意做了什么善事，什么善事？还是说我在写的当下，其实触碰自己的良知，你自己会有个判断？就像刚刚讲师你讲的，也许那时候你自己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起心动念，你自己会有分
这
辨，
个事
就
情
是，
就是哦，你只要记录一段时间就会正常啦。刚开始记录的时候，你就说："哎呀，啊，我这样写上了，哎呦，好害羞哦，到底算不算善
举手之劳的就
啊？"啊，
善
对
也
呀，啊，就举手
写
之劳，到底要
啊，
不要算啊？对，所以你
对。
所写的善，就在家庭里面，在公司里面的啊，在跟任何人接触的时候，说我们现在的善着重在跟人接触，
跟人接
对，着
触，
重在这一点上。不然你说，我今天吃素一餐。在餐桌上放生到底算不算善？当然算，
是，
但是是对你自己的事，我们有很多事都把它当做理所当然是应该的，哈，对不对？那只
是，
是对自己好嘛？说啊，我今天有运动，各位，我如果今天他看他身体不好，我劝他要运动，甚至他呢做不来，我带着他运动几天，这都是善哦。
哦，这三，
但是我自己要求我自己运动算不算善啊？那难道你为自己喝一口水滋润你的细胞也要算善吗？
不行不行，与人接
好，
触
我
的
们就说
善，
我们这样子。就界定说，自对自己好的都是应该的，
都是应该
好，对，但是是他人的，甚至是家人都好，同事都好，这是我们为人做的好的，
是，
好，我们就把它给写善。
好。
那你不能说，今天我为小孩做早餐，哎，写一个善啊，那这个这是你生的小孩，拜托，这是应该的，
好，
好，什么叫做善？任何再好的事过了头都会变成恶，就像我刚刚讲，帮人帮过头了。哎，帮过头怎么会变恶呢？哎，因为你把对方养成米虫了，对不对？哎，让他变成没有力量。为什么我们说对小孩太好也是算恶啊？溺爱为什么叫溺啊？沉溺掉了，淹死了。你用爱把他淹死了才叫溺爱嘛，对不对？
把它压在水里，不
像你
自
说
知。
你偶尔哎拿个零食给小孩吃啊，他很开心，哎这不错啊。但是你常常拿给他吃行吗？
不行，
哎，这个就过度了，对不对？
是，
好，所以。这个先把善恶分清楚，我们才有办法去记录嘛，对不对？
对，
那你要去记录，很多人一开始要记录说："哎呀，这样好像很笨。"哎呀，这样记录很执着。哎呀，像我这种高等人，我哪里需要这样？哎呀，我知道了啦，我不必这样啦。你知道你早成佛了嘛？你不是吗？你知道你做得来，你早就成圣贤了嘛？为什么一年初餐，第二年老餐，三年不餐了呢？为什么老是在泥淖里面？为什么毫无改变呢？就是因为你自以为聪明，你缺少一个自我管理的办法。什么办法？为自己立一个善本，不要自作聪明。这种自作聪明的人，常常是最自误误人的人，
是，
对不对？如果我不记录，你误了谁呀？你误了你自己而已嘛。你告诉别人说："你们不要记录了，你们这样笨，你误了谁呀？"你又误了别人。你说你是善还是恶？这是恶，
是，
对不对？
是，
好，所以你呢，从今天开始，你想进步，你不想原地打转，你想要呢，你的人格真的可以升华，可以跟古圣先贤媲美。那从今天开始立一个善本，老老实实的去记录一天到底哪一件是善。你只要记善的，恶的你不要记。好，记久了呢，你自自然然就分得出善恶。记久了呢，你就成为自然。你在记的时候也不会产生执着，也不会觉得说自己很虚伪。好，你就会很自然的就把它给 记录下来了，你就天天带着这个本子，不论去哪里都带着这个本子，那你的修行就不会沦为空谈。你想要进步，你满腔的热血理想，你想要跟古圣先贤并肩，你就不会沦为空谈。所以我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虽然是老生常谈，但是为什么原地打转，就是因为你无法管理自己。怎么管理自己？很简单，先立一个善本，每天记录，这就是强迫你要升华，强迫你可以跟古圣先贤并肩，强迫你呢可以修成正果的秘籍绝招。
谢谢讲师哦，这真的是秘籍啊！各位听众朋友，真的你就去书局找了一本你喜欢的小小的一本册子，它就是善本，开始记录它。为什么记录它就可以跟古圣先贤并肩呢、哦？写的时候当下，各位听众朋友，你一定会有感觉的，真的。
这个以后呢，来中岭山啊，或者是生活禅的时候啊，
善本要带来哦。
对，我就希望大家呢一起分享哦，分享这礼拜我做了哪些善。
是、欸，
然后你分享出来，大家也会可以讨论，这样算不算善？
嗯，
好，而且分享出来会让大家开阔视野哦，原来可以这么做，
是
哦，原来我帮人是有这么多的方向的。
是，
刚开始记录的人都会觉得我没有一个善可以记录啊，你没有一个善可以记录，你的人格怎么升华呀？对不对啊？
是，
好，大家分享分享就发现哇，其实方向是很多的。
对，
哎、欸，就不要闭门造句，以后我们大家见面的时候呢，就常常分享我做的善是有哪一些善本，随时都带着。
是，谢谢讲师哦，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一起动起来，开始来记录我们的善本。